弟兄姊妹平安。在过去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我们按住一章一节的看完了加拉太书，现在我们就开始看以弗所书。在我负责讲到的以后有十二次，我们希望按章按节的看完以弗所书六章很宝贵的一个信息。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但是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什么一回事呢？解经家都同意以弗所书是供应讲论教会最详细的一卷书，所以我有一个很期待的心，能够讲解这个以弗所书。我希望弟兄姊妹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心，我们一同看以弗所书。在19世纪的中期，在丹麦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也是供应很聪明的一个神学家，叫齐克果。我们中间念节学的可能也知道这一个，不单是一个神学家，也可以讲是一个节学家。他的作品是很难懂的，因为他写的很艰深，用很艰深的文字，所以不是很多人能够完全的明白他。但是有一次他就讲了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很浅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在某个国家里边有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王子，他在寻找一个有智慧能够和他一同治理国家的一个王后，他将来要做皇帝嘛，他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王后。有一次他外出办事的时候，经过一个贫穷的乡村，里边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农家的女孩子。自此以后他的心就常常想念她，就故意多次的经过同一个乡村，就去看她。看到这是一个美丽而且很勤劳的一个女孩子，他的心里边想，他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女孩子作为他的王后呢？他可以下命令叫她进宫因为是王子嘛，所以下令把她叫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不想对方是被逼的来嫁给他，所以他想有另外的方法吗？他可以带很多的仆人，然后很多的礼物到那个商圈里边就求他嫁给这个王子。但是他想这个也不好，因为如果对方是喜欢他的地位，喜欢他的金钱来嫁他也是不好。他也可以去求他，但是这个女孩子不认识他，所以呢他就想出一个方法。他就脱去他王子的衣服，穿上平民的一个衣服，他就搬到那个商圈里边居住有好几年的时候。在以后的日子他慢慢的就和这个美丽的女孩子交朋友然后就慢慢的这个女孩子也爱上了他，然后就做他的妻子。这个出名的神学家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我们都知道了，是比喻福音那个王子就是耶稣基督。故事的内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那个王子已经首先选择了，在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之前，这个王子已经选择了这个女孩子做他的妻子，然后他用爱心和他一同的生活等候这个女孩子也选择他。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故事，讲到选择我们每天都做不同的选择，有些选择是很立刻就要做的，但是是不重要的，好像你到餐馆里边服务员来了叫菜， 你立刻就要做决定了，你要叫什么菜，但是不重要啊，但是后果不重要。但是有些决定呢，有些选择了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一定是时间很赶的。好像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用一点时间来认识这个福音。啊，讲到选择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关于选择的一个问题，神选择我们的一个问题。以弗所书是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写成的一个书信之一，在写封这个写成写封信之前的大概十年之前，保罗已经完成了加拉太书，完成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他也写成了罗马书。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当时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是坐监的，他在监牢里边，所以呢，他和同样的在信里边提到他坐监的其他三本书，就是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四本书一同被称为监狱书信，这是他在监牢里边写的书信。啊，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我们就发觉到里边的内容很多和以弗所书是相同的，但是哥罗西书是比较简单啊，以弗所书是比较完整，所以很多人就相信啊，哥罗西书是先写成的，然后保罗基于同一个里边的思想，再详细的再加多一点的内容，然后写成了这个以弗所书啊。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它可能比哥罗西这个教会这个地方更重要，所以保罗呢就特别多写一点东西给以弗所的教会啊。我们也知道保罗甚至派他的门徒提摩太去牧养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受那个罗马政府审问，罗马政府又批判他，结果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他在还有时间的时候，他将教会的意义、教会的目标、教会在神心里边他的一个盼望，他清楚的写给以弗所教会里边的信徒。所以我们看见他在第一章一到二节，他两句就是很简单的问安之后，你看比较其他的书信，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安，它就立刻的就讲出神在教会身上的一个计划。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我们刚才念到的圣经，在原来的希腊文里边是一整句，这是单一句，一个很长的一个单句。原来的希腊文有202个希腊字，但是重重复复的就构成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句子，里边没有分段没有分节。所以呢，保罗在那很长的一个单句里边表达很多思想。这个对翻译圣经无论是中文无论是英文都是很大的挑战，很长的句子怎么样把它分开来翻译呢所以我们刚才，我相信我们念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也觉得里边好像讲了很多东西，但是呢好像还掌握不到里边要讲的什么。但是感谢主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好几个形容是重复出现的我们念解经学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在圣经里边有一些文字有一些形容是重复出现的， 就是那个经文里边的重点，因为作者无论是谁，他很重要的重复又重复，所以一定是那个经文里边的一个重点。所以在下边的时间我们看看有四个很明显重重复复出现的句子，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很长的一句单句。第一个重复出现的形容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数一数看看出现多少次。第一次在第三节，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下一节第四节，在基督里神拣选了我们。第五节，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儿女的名分。然后第六节，神的爱子里边就等于在基督里了，我们得到他的恩典。第十节，到了神预备的时间，在基督里天上地下都是要同归于一。然后十一节，在他就是基督了，在他里边我们同得基业。然后最后在十二节，在基督里我们有生命的盼望。弟兄姊妹，出现了多少次？是七次。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保罗在这里重重复复的说在基督里，然后他每一次提到在基督里呢，都是提到一个福气，就是说在基督里有这个福气，有那个福气，每一个福气都可以成为一个专题，都可以讲一篇的道。难怪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讲道的人叫Dr. Martin Lloyd-Jones， 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是用了104个礼拜来讲以弗所书我就是用12个礼拜而已，他用104个就讲了，然后他的讲道的写下来了，成为厚厚的一本书。我们当然没有这个时间慢慢的看了，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第四节，我们就看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有什么目的如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四节，目的就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洁这两个字好像是很伟大我们是不是圣洁的人呢？但是它主要的意思，除了是行动方面的纯洁之外它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与别不同，分别为圣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一般人有不同的表现，他的生活有不同的价值的观念。所以教会是什么一回事呢？保罗在这里 给我们看到，教会就是有一般人在基督里，然后在基督里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表现，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般人，这就是教会。有时候我们看福音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些人呢就当福音是一个外加价值这个是专有的名词用英文讲就是value added 我们看福音是一个 value added， 是外加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个观念来看福音呢，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增加了平安是 value added 我们里边就有平安，生命里边有平安，我们有喜乐。然后呢，在朋友社交方面呢，我们增加了教会的弟兄姊妹value added 我们有一班很好的朋友。活动方面呢，我们就增加了教会的活动，有查经啦，有团契啦，有崇拜啦。如果我们单单看福音是一个外加的一个价值，我们就不明白福音最重要的意思。福音最重要的本质 就是叫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从前我的价值观念是这样，现在我的价值观念因为福音的缘故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基督里边是一个外加的东西，我们有了啊，不过呢现在增加更丰富了我们的生命，不是。圣经里边的福音是完全改变你的生命，完全改变你将来的最后的目的地。从前我们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灭亡的一个状况，现在我们最后的目的地是回到神的里边，也叫做福音。让我们再想一想，在基督里边这个福气的一个回到这个思想里边。我们的前辈一些基督徒在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提到诗篇十六篇第二节，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是大卫在旧约时代的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代，保罗在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们得到的好处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也不单是对信主的人是这样，对不信主的人其实他们得到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他说基督常用他的全能托住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所以还在运转不停，这个世界还是很有秩序，很有规律，很有节奏的，在每天太阳出来了，每天太阳下山了，人在里边可以居住，动物可以在里边生存，是因为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的权柄托住这个万有。如果有一天耶稣基督把这个命令或者把这个能力收回来的时候，世界就停止下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单是信主的人的好处是从基督里来的，不信主的人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也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得到这个福气的，就是说是普遍的一个恩典。在基督里的相反词就是在世界里，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世界里边，在世界里边的生活有什么能有什么力量在控制我们呢？就是在机缘巧合里边，一切我们说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这是机缘巧合或者是因果循环或者我们的用这个方法来理解，就是明天发生什么事，有要生重病吗？要有意外吗？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在机会里，不知道我们遇到的机会是什么。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从世界里迁移到爱子的国度，就是哥罗西书所讲的，把我们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边，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掌管的。明天的事信主之后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明天我也可能生病，明天我可能也遇到意外，但是我们信主之后不是在世界里边，在基督里边。前边的路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知道的，我活在神的掌管底下，这个神是爱我们的，这个神是掌管历史的。这就是在基督里和在世界里不同的一个因素。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形容重复出现的，就是预定或者是拣选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在第十节第四节，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五节，神按住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第九节，我们受到恩典是按神所预定的美意。然后十一节，神按住自己旨意预定的，使我们得到基业。关于预定或者是神拣选的这个问题，长久以来都引起很多的辩论。很多人就反对这个预定的这个观念，他们觉得如果神预定一些人得救，反过来讲，不是说预定一些人不能够得救吗？那是很难接受的事。有一个弟兄曾经来到我的面前，他就和我分享，他说我向朋友向我的家人传福音，他们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但是如果神学家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如果他听过福音的好处，听过不受福音的那个危险，他还是不相信福音，然后他就灭亡了，这是他选择的后果，结果我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就算是我的家人，还可以接受，因为他这个是他的选择。但是如果神学家告诉我，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他们没有相信福音，不是因为他们选择，是因为神的选择，神没有选中他，结果弟兄说，结果我不能够接受，结果我很难接受。那所以其实这个弟兄的讲的话也代表很多人的心里边的话，就是神选了我，我很高兴，但是如果你说神没有选我的家人，所以他们不得救，这个我很难接受。自古以来神学家就需要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其中一个答案呢，就是回顾神的主权。他说神有这个主权，好像我们从前的皇帝都有这个主权，对我们生命抽中我们生有生杀之权，他有这个权利，我们不能够讲什么皇帝上策可以这样，何况是天地的主宰所以神有这个权柄。不过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皇帝是一个爱人们的皇帝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的神正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相信他有这个权柄做选择，但是他运用他的权柄的时候，他是公平的，他是有爱心的这是一个讲法。有一些人呢，对这个还不能够接受，还是不满意。他们说，其实预定的意思，这是神预定了拯救的方法，就是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不信耶稣，你就走灭亡的路。这是一个方法，神预定了一个方法所以呢，如果你相信主了神就预定你得救，因为你配合神这个方法所以呢，神没有说一些人一定不得救，他只是预备了一个方法，你还是有一个选择的权。有些人呢，就加上一点点，就是说神有预知的能力，因为他在时间之外，所以呢，他看到时间里边的，他都知道你将来信主不信主，他有这个能力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是预定因为呢神掌权，所以呢他的全知能够让他知道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从这个我们的预定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这个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解释，但是呢念神学的神学上通常都搞不清楚都是在这个时候写文章的时候都搞不清楚。 如果连念神学的神学生都搞不清楚，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也是蛮难掌握的一个问题。但是有一件事，当然我们要慢慢的记住的了解这个预定选择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不明白，不完全明白这个意思，就不相信有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福气，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偶然的一件事，乃是神他选择，好像那个王子已经看中了那个女孩子，但是他还是等待，等这个女孩子对他的一个回应，慢慢的预备，慢慢的引导，然后我们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吸引的地方，因为在创世纪前已经定了，我们的表现我们很有爱心，很可爱，所以值得得救，不是，我们还没有出现，我们的行为还没有做出来，神已经预备我们得救了。所以这是何等的一个福气，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不是我们选择神，是神先选择我们。然后第十一节说，由于我们得到神的预定，所以我们在神里边就得到神的产业。那在原来的文字里边，产业这个字呢是后裔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后裔的意思。不过因为作为一个后裔尤其是一个贵族的一个后裔，我们就得到有产业的权利，就是将来得到这个上一代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为基业，这是我们一个常常忘记的一个道理，这是我们在神里边，在基督里边，我们得到丰盛的产业。有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叫麦基牧师 Vernon McGee，他现在已经回到天家了，但是他在电台广播就常常的解经他把整本新约的圣经都写了解经书。有一次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到芝加哥去讲道，他就打开在芝加哥买一个本地的报纸来看看，因为他相信了一个基督徒应该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所以一方面读圣经，一方面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好好的祷告，然后圣经怎么样用在世界的事上边。他就打开这个报纸来看，他就看到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他是说里边说有一个律师他就请了十多个人在芝加哥的贫民区，要找一个叫 Walker 沃加的一个人，英国人。为什么要找他呢？原来这个英国人呢，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牛津大学毕业，但是他的性格我行我素，他和父亲反目，就和他吵架了，他就生气，就来到美国。然后但是来到美国呢，他的生活慢慢的老倒下来了，又找不到工作，他的父亲也是很生他的气，但是后来他死了，血浓于水，虽然闹翻了，但是他的父亲最后还是将800万，那个时候很多钱，800万的美金的遗产就交给他，就交给律师，要找到我的孩子，然后把那个财产交给他。但是呢找不到，过了一年之后，他所以麦基牧师就用这个讲道，就是说明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很富有的，那个遗产已经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找不到但是过了一年之后，这个麦基牧师又到芝加哥去了，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故事， 啊，我在你们芝加哥的地方一年之前，我看到这个故事，他就讲，讲完之后，有一个女士就跑到前边说：“牧师啊，我知道这个沃克先生的下场啊，他们在街芝加哥的街头找到他，但是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尸体了。”他已经死去了，因为他露宿的时候被芝加哥很冷的天气，他就冻死了。麦基牧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感叹，他说：“哎呀，有多少的基督徒就好像那个沃克先生一样了，虽然承受了丰富的遗产，但是他活得像一个穷人。”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得到神丰盛的在主里面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时候活得像一个穷人，我们对前途还是很担心，我们面前的事还跨不过去，我们对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很担忧，活得像一个穷人，就在贫穷当中死去。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活得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呐？然后在第三方面啊，第三个重复出现的形容就是恩典。在基督里，神预定我们得到恩典。第六节，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因为神的恩典。第七节，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按住神丰盛的恩典。第八节，神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恩典。这一个进来的解经家、翻译家，就根据最新的研究他就提供一个更清楚的翻译有一点和原来的中文有一点不同的，是应该是神以他的恩典给我们过样的智慧和聪明。有人为恩典做出一个定义，是免费的，是不用付出代价的意思。举例，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城市有一个组内的弟兄招待我们好快我就要到伦敦去了有一个弟兄真的他就愿意接待我，在伦敦的地方我可以住在他家两天当然住的吃的都是他供应了，这就是恩典。或者是我生病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把饭菜都弄好了，我没有能力自己弄饭所以呢他就什么都煮好了就放到我家的门口，这是不用付代价的，这是恩典。但是其实恩典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不但是免费不用付代价，更加是我们不配得的。我到了伦敦得到接待，或者我生病的时候弟兄姊妹供应一些饭菜，可能是因为我从前照顾过他，他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探访他，为他祷告，他儿女生病的时候为他祷告，他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交代我，或者我从前他生病我对他好，现在我生病了他对我好，还不算是完全的恩典，还是回报而已。但是恩典的意思就是完全不配得的，我根本不配得，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事。有一个故事讲到，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出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她登基了。当时英国的政局是很危险因为当时宗教改革的时代就政治上面分成两派，天主教的一个是基督教的所以呢伊丽莎白女王呢就代表基督教的登基了所以在那边就是很有动荡反对他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很怀念从前天主教在英国掌权的一个时候，所以呢就有一个女人她就想要刺杀她。 怎么样刺杀他呢？他就去扮成一个男的，那个女的扮成一个男的，就印经在里边做仆人。然后呢，他就躲在他的睡房里边，就有一个短剑预备要刺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躲在里边了。他不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很聪明，他有一个规矩，就是皇家的卫队。然后就军队在女王进到睡房之前一定全部搜查清楚派几个兵搜查都没有事了然后女王才进去。当然搜查的时候就把这个女人搜出来了，都躲在那个衣服间里边，就把她抓出来了。然后这个女人就在伊丽莎白女王莎伯女王之前呢，她都知道死定了，这个死定了，死罪，要刺杀女王是一个死罪。所以呢，她没有办法，她就求恩典，她就说：“伊丽莎伯女王啊，我知道你是很有爱心的，出面说你是很有爱心的，你就饶恕我吧。”结果女王就对她讲：“如果我饶恕你，你怎么样报答我呢？”这个女人说，这个女人当时呢，她就仍然对那个女王有一点不满所以她不愿意说我怎么样报答你可能我以后还要刺杀你她就说：“女王啊，如果你要报答的就不是恩典啦恩典是无条件的。”哇，这个女王说：“哇，这个女人有胆量讲这样的话。”他是要表示他是一个真是心胸广大的，他就说：“好，我饶恕你，无条件的饶恕你。”然后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以后这个女人成为这个女王最忠心的仆人，因为她无条件的饶恕了他，结果赢得他的心，就成为他最忠实的一个仆人。其实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赦免我们，但愿我们也像这个女人一样忠心，成为神的一个仆人。另外一方面，神既然用恩典建立了信徒的全体，这是我们这个教会，所以教会里边的一个意思是有恩典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是神用恩典建立的一个群体，所以这个群体里边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有恩典的一个地方。但愿我们真是活出一个有恩典彼此以恩慈相待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最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个重重复复出现的一个形容，就是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第五节六节，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十二节，神希望他的荣耀在我们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身上得到称赞。然后十四节，圣灵临到我们作为得救的确据，是要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有些人提到称赞这个形容呢，就觉得有一点肉麻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歌功颂德的。我们从前也是歌颂一些领导人的时候，现在我们清醒过来了，我们还是有一点肉麻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有一种负面的一种思想在里边。神是天地的主，还是要人来颂赞他吗？他拥有一切，那么赞美不会增加他什么，不赞美也不减少他什么，他为什么要我们称赞呢？这个很有逻辑，这个讲法在推论上边是很合理，就是神拥有一切了，我们赞美不增加什么不赞美不减少什么。但是呢，这个推论这不是出于圣经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就是看到告诉我们，当我们觉知之后， 我们行为得到改变之后，神是得到荣耀的。甚至不是说他不需要，他是需要，他得到荣耀。然后当我们感恩去称颂神的时候，他是快乐的，不是说我不需要，我什么都要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很喜悦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神是可以得到荣耀的。我们崇拜赞美他，他是产生喜悦的一个心的。在以后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在我们看到信主产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把荣耀，我们看到人因为信主改变，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是神所重视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改变的观念，不要说我们不会增加神什么了，我们正是看到圣经说，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当我们感恩的时候，神之声真是他的得到荣耀，然后他得到快乐。那么教会在结论的时候，教会是什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刚才将这么长长的一句202个希腊文单一的句子怎么样明白呢？如果我们将刚才讲过重复的那些形容连起来，我们就得到这段经文的重心了。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班人在基督里，就是一班在基督里的人，然后得到神的拣选，得到预定，我们得到他的恩典，然后好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思想，但愿我们能够活出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思想，传出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好好的侍奉主，过一个在基督里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福音，不是一个附加的一个福音，是一个完全改变我们生命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建立一个充满恩典的教会。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